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6月22号，公元2006年8月1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13届西藏内阁嘎夏首席部长正式宣誓就职。西藏著名女政治犯在联合国人权小组会议上致辞。遭尼泊尔监禁的21名藏人获释。中共力士将与达赖喇嘛斗争到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获得连任的第13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庆今天早晨8点半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座前进行了就职宣誓，上午10点半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会议厅里接见了官方与非官方性的媒体记者。桑敦仁不庆特别呼吁所有有良知的境内藏人，在坚守本民族尊严和信念的同时，要忍辱负重，不可冒任何生命危险与中共对抗，要顾及自身安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庆向部分在社会上宣传不能选举前首席部长，要选一个年轻新人担任首席部长，以及投他人为首席部长的选民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桑敦仁不庆给刚才提拔忙做的台阶有的节啊给蓝色水那么的北美巡街当亚春间得罪北美国这接土亚当接国个永远接
的国。桑敦仁不庆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推行民众直接投票选举首席部长制度的最终目标，就是给年轻有领导实力的藏人提供机会。而在这次选举中，他以多票获得连任感到惊讶，但是为了尊重多数选民的意愿和选举制度，他不得不再度担任这个重任。桑敦仁不庆着重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在5年来所实行的政策和项目将会在未来5年的任职期间继续履行，而未来5年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和事物也将提取精华，尽心尽力落实到实处。桑敦仁不庆还特别对一向爱戴和崇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境内藏人从西藏向流亡社区寄税款的这种毅力和行为表示了赞赏。
江国仁不庆在民学校的村北半年最忙过去用这个的不用让他们的其中这个月的等这个搞不来不要拿了预备不没吃所属等价了年刚没用压给他不是看了没吧那个月的给钱。
桑敦仁不庆说，众所周知，今年5月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批评达赖喇嘛的大会，与此同时也加大了对西藏的压制。桑敦仁不庆呼吁境内藏人要在压制下学会忍耐，并时刻为自身安全着想，不可做危险之事陷入监狱中甚至丢掉生命。他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仍然期待中国政府能够改变目前对西藏采取的政策，并能正面做出决定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桑敦仁不庆呼吁得到境内外广大藏人的支持和协助。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庆最后表示，西藏问题能否获得实质的解决，90%掌握在中国政府的手中，西藏流亡政府只能无限期地等待中方的最终决定。为了尽早实现全体藏人的共同愿望，西藏流亡政府将继续与中国政府展开会谈，并准备在何时阶段派遣特使团前往中国与中方代表展开第6轮藏中会谈。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著名前女政治犯拼作女尊在联合国人权小组会议上致辞，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结束在狱中15年的囚牢生涯后，于今年3月份被中国流放美国，目前移居瑞士的西藏著名女政治犯拼作女尊本月14号在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上发表讲话，阐述自己曾经在狱中的经历以及西藏境内的状况。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拼作女尊在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上表示，以自己在中国的监牢中度过长达15年的生涯，所遭受的虐待与人为的摧残， 他有义务向大会详细阐述西藏人民为了争取自由所遭受的人权侵犯，特别是西藏政治犯。1989年10月份，自己同其他的五名尼姑在拉萨举行和平示威游行，高呼达赖喇嘛万寿，西藏独立，结果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1993年在狱中服刑的时候，同13名尼姑一起偷偷录唱赞颂达赖喇嘛和狱中政治犯处境的歌曲，通过歌曲让社会和家人了解他们永远不会失去自己的信念和意志。结果被狱警发现后又被加刑8年，这样他的刑期就成为17年。喷措尼真在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自己从监狱中获得释放后，截止今年3月15号抵达美国之前，在社会上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的自由。今年6月份抵达瑞士继续接受身体治疗。在监狱中，政治犯的身体状况经常性的被忽略，例如他的一名狱友于1995年因身患疾病，当狱警紧急送他到医院治疗的时候为时已晚而去世。1994年，中共当局在狱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包括免除对犯人的体罚与虐待，犯人享有上诉、通讯、教育、保险等各项权益的条例。然而他可以证明，西藏的政治犯在狱中毫无人权可言，获释后的西藏政治犯回到社会上，或者被驱逐私怨，或者因自己的背景在社会上根本找不到工作。西藏政治犯拼措尼真在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自己在监狱中服刑期间，政治犯们常常被强迫训练军操，如果无法按照武警的指示去练习，就会遭到惨无人道的毒打，甚至被打得昏死过去。自己被捕受审期间受到了各种体罚和虐待。拼措尼真表示，自己来自西藏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但是像其他的政治犯一样，在监狱中遭受到了中共的残忍对待。而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各国政府与议会、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组织的不断努力下，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最终才使他获得自由。因此他代表全体藏人，特别是代表西藏政治犯，向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对西藏人民的支持给予感谢，并且呼吁继续的关注为了西藏的文化、宗教和自由以及表达和平而正在遭受虐待的藏人处境。
请继续收听新闻。遭尼泊尔监禁的21名藏人获释，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遭尼泊尔警方监禁的21名逃亡藏人于本周以上交出发证和获得了释放。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清发来消息说，遭到尼泊尔警方拘捕，并且有尼泊尔移民事务署以非法入境尼泊尔的罪名给予紧急处罚，并且在加德满都监狱中关押了20多天的21名逃亡藏人于本周一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和纳嘎仁波切援助会国际难民事务署的努力下获得了释放。这些藏人的出发证全部都由纳嘎仁波切援助会提供。获释的藏人对本台记者阐述了他们在狱中所面临的困难和西藏境内的现状，以及流亡印度的主要目的等。他们表示，在尼泊尔监狱中由于不适应事物以及害怕当局会遣返中国等遇到了各种困难，但是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和纳嘎仁波切援助会国际难民事务署的大力帮助下，目前他们已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并有望尽快能拜见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因此感到非常高兴。获释的藏人还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各种治藏政策下，大量汉人涌入西藏，从而冲击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在西藏各寺院中强行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僧女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由于高昂的学费导致西藏孩童的失学率继续增加等，最终他们被迫选择了流亡之路。据了解，纳嘎仁波切援助会为了营救北监金的21名逃亡藏人，向尼泊尔移民事务署上交了14万多尼泊尔卢币的出发金，已获释的21名藏人分别来自于西藏昌都、纳曲、甘孜、德格和安多等地区。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共在西藏新任的高级官员最近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新一轮攻击，加强打压信仰达赖喇嘛的本土藏人，同时严厉制裁现任西藏官职人员中的宗教信仰者，并立誓将与达赖喇嘛斗争到底。根据在线时报消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五月任命现年55岁的张庆林为所谓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林上任后立即在这个浓厚的宗教区域展开了强有力的压制行动，特别在今年五月，他对高层官员表示要严厉反对达赖喇嘛，并坚决斗争到底，绝不心软。从五月以来，张庆林在西藏多次实行新的压制政策，目的是打击被中共一直认为是分裂分子、现年71岁的达赖喇嘛。同时在西藏各部门工作的从公务员到官员一律规定禁止参加任何大小寺院举行的宗教活动。尽管如此，除了部分党员以外，很多西藏公务员甚至官员都私下信仰宗教。消息指出，当局在西藏各寺院加大展开爱国爱教运动，并命令在拉萨的藏人官职人员写有关污蔑达赖喇嘛的文字，规定高层官员写最少10000字，低层职员最少5000字的批评稿，甚至退休干部也不例外。张庆林还加强了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原规定这些救济、保健、教育和建筑等组织同中国政府签订5年合同期，现在制定只准签2年的合同，有些组织被拒绝签订新的合约。上周张庆林向媒体表示，达赖喇嘛其实是两面派，一方面谈中间道路，另一方面在争取西藏独立。之前中共当局还诬陷达赖喇嘛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勾结，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线时报进一步指出，中共官员表示，达赖喇嘛特使团在同中方代表的会谈中谈到大西藏的问题，这是中国方面无法接受的。中共的人民日报也批评说，达赖喇嘛最终的目的是争取西藏独立，但是达赖喇嘛自始至终始终坚持在中国政府框架内的高度自治，而不是西藏独立。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介绍的德荣慈氏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西藏抗拒北部白流王时信奉蹦教，很有势力的地方王，鼎盛时期在公元4世纪到16世纪，其势力范围除了现今的康北、甘孜、德格、娘绒、扎曲卡，还延伸到西藏昌都地区、青海玉树、果洛和云南重点一带，在他的管辖区内实行兴崩灭佛政策。白里王先后烧毁了不少佛教寺院，强迫佛僧改宗奔教，不从者有被关押，有的被杀害，有的强行换宿等，回家务农。他的兴崩灭佛做法引起了佛教徒特别是格鲁派的反对，但由于其势力不及他而只有忍受迫害。蒙古固始汗在拉萨与五世达赖喇嘛前奉受丁真曲吉杰波法王名号后，承诺帮助格鲁派推翻噶玛巴总督王政权。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介绍的德荣慈氏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